大家平安啊，很高兴能够在这个2020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啊，在弟兄姐妹当中呢一起来敬拜啊，也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啊。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在神面前低头做个祷告吧。就是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我们能够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一起有敬拜啊。这实在是你莫大的恩典，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你将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他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当中，更背起我们世人的罪，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他的身体破碎，他的血为我们流出，以致我们的罪得以赦免，以致我们靠着他，我们的来到神你面前，我们能够称你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我们能够敬拜，我们也能够从你那里领受一切丰盛的恩典。父，就恭敬的把我们今天敬拜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手中啊，更把我们新的一年仰望交托在你手中，请你在当中来掌管来带领。我们这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字，阿们。好的，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那么保罗在这里呢他一开始就说了，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其实呢，我们要是看这个腓立比书的话，要是大家有读圣经读过腓立比书的话呢，你就了解到腓立比书，就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其实当时正在坐牢不但是正在坐牢呢，甚至在第一章里面呢他还写到，就是说他当时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呢，他受到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控告控告他，因为当他在传福音，犹太人就诬告他说他传一些东西来让好像来反对政府，反对这个该撒所以呢他就被告了，被告呢，然后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呢，现在差不多快要宣判了在宣判以前呢他写这封信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呢，他就说了这个宣判的结果是什么呢？现在不知道，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无罪释放，这是最好的，就这个他们的控告就是没有证据，没有什么，就无罪释放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会被杀，就是说他就可能就殉道了所以呢，在这第一章，我在周五晚上的时候呢，在灵修他们家的团体里面呢，也稍微分享了第一章里面，保罗说我或生或死，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是活着的话，我就结出这个属灵的果子来；我要死了的话，我就与主同在，好的无比。所以他是面对一个非常就是说其实很严峻的一个事情，生死关头，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在看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他那里就讲到了他其实他关心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教会呢其实问题挺多的，他这里还讲到了在这个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要靠主站立的稳。然后呢就劝有阿爹寻都基这两个姐妹呢要在主里面要同心，就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呢也有很多矛盾也有很多事情其实呢就是外在内在都有很多问题的其实。但是他要是大家留心看这个腓立比书的话呢，他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四章呢，一直就叫弟兄姐妹，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不断的这个喜乐这个词呢不断的在出现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经文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想有很多人我刚才唱歌是就好像就唱了是吧要怎么说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17、18那三节里面他怎么说的，他说要常常喜乐然后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神所定的旨意要常常喜乐这个神的命令就不管你在什么情况底下要常常喜乐然后我们讲到这个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呢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那在读的时候大家要小心，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只有一个果子不是九个果子，是只有一个果子。但这一个果子里面呢包含了有九个特性就好像说我们吃某些水果的时候 我要是跟你讲了这个水果呢要剥皮吃的，那剥皮吃的水果太多了，对不对？橘子也是，柚子也是，香蕉也是，对啊。但是你剥这个水果呢是圆的啊，那就把香蕉给 rule out 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它有九个特性，这个圣灵的果子有九个特性啊，这九个特性全了才是圣灵的果子，你缺了一个缺了两个呢，你可能不是圣灵的果子。那这里圣灵果子里面呢，第一个特性是什么？有多少？这考圣经里面都好像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第一个不是喜乐，圣灵所结的果子，我给大家念念吧。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就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呢，没有律法禁止。那当然，第一个当然就是爱了，因为圣经里面从头到尾都讲的最大的就是什么？最大的就是爱，对不对？耶稣他在跟那些的法利赛人、教法师说讲的律法的总纲就是什么啊？就是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爱人如己，要爱你的邻舍，对不对？所以爱永远是最大的。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呢，他也说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对不对？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爱永远是第一个的啊。但是第二个呢，就把什么放在第二啊？把喜乐放在第二。所以喜乐就比其他的都要排在前面。那所以呢，喜乐，但是喜乐到底什么是喜乐呢？那在英文里面呢，我们啊有两个字吧，一个叫 happy， 对不对？那圣经用的呢不是 happy， 圣经用的是 joy。 那 joy 跟 happy 或者 rejoice， joy 跟 rejoice 其实都是同一个了，在希腊原文呢都是同一个字的。那 happy 跟 joy 或者 happy 跟 rejoice 有什么分别？那我们中文的一般讲 happy 呢就快乐啊， joy 呢中文就翻着喜乐，到底分别在哪？ happy 是什么意思？ happy 快乐刚才才讲了，对不对啊？其实呢我们当中有学英文的话呢啊，你就晓得啊，一个字背后呢有个 y 在后面的话呢，这是什么这什么意思？这个在英文里面叫什么？叫形容词，对不对啊？睡觉叫 sleep， 对不对？ sleepy 是什么意思？就很困了，对不对？那要是 happy 的话，那么它的动词是什么啊？就 help， 对不对？ help， 然后就 happy， 那是什么意思呢？英文里面呢有很多字是 help 的， happen 是什么意思？发生了。 perhaps 是什么意思？可能会发生，对不对？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呢 happy 就完全受到这个事情发生了没发生所影响的。就好像说你在工作上面啊，给你涨工资了 happen 了啊，你就 happy 啊，对不对？你读书啊，这个成绩很好了，上了好的学校了，这个 happen 了，你就 happy 了，对不对啊？ perhaps 的话呢，可能的话呢，你就还 happy 不起来，但是 happen 了你就 happy 了。那这个就完全取决于外界的事情到底发生了没发生，没有发生的话你就不 happy， 发生了你就 happy 了，对不对？那这个就完全在受外界的影响了啊。所以呢中文就把它也叫快乐。为什么快乐呢啊？因为我们中国人也讲的，人生呢不如意事呢十常八九的，对不对啊？就是说真的如意的，真的顺着你心里面想的，顶多就是10%-20%，发生的几率呢其实还是很少的很小的，对不对啊？那么所以呢很快的来了就快乐了，很快又跑了，就没有了，是快起快乐。但是呢喜乐就不一样了。喜乐的话呢，这个就是说不受环境影响的啊。刚才跟大家讲过了，保罗在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的外界环境的话呢，我想真的要快乐不起来的。但是呢不影响他内心里面的喜乐。而且他在第二章第三章里面的 的时候呢，对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这样说的，他说我告诉你们要喜乐，对我来讲很容易，但对你们来讲就是很重要啊，就是对他来讲，他说觉得在主里面靠主常常喜乐啊，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那为什么呢？我们再接下来就看了，他说应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敬了。那首先就是说你们这个谦让的话呢啊，其实这个字呢，谦让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呢是个平和的心，就是说你不会刻意的去跟人抢、跟人争、跟人辩，那并不是说你什么事情都退缩，那是说你这个事情你不需要跟你争的，不需要跟你辩的，因为呢，我们晓得这些事情神在掌管。那这里就讲了，因为主已经尽了，那主已经的话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考这个事情。第一个，主已经尽了，因为耶稣基督日子，耶稣回来的日子已经越来越接近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是啊2020年了。那我们晓得，我们这个公元啊纪念的就是耶稣出生的那一年，就公元第一年啊。公元是没有零年的啊，只有公元前第一年，跟着就公元第一年的了啊，因为。当时计算是耶稣出生，所以 AD 是什么意思？公元前叫什么？叫 BC， 对不对？那 BC 呢是 Before Christ， 这个是英文。 AD 呢是什么啊？不是 After Christ， 那个就应该 AC 了，不是 AD 了啊。那其实呢 AD 的话它是拉丁文 Anno Domino， 就是 Anno 就是那个年， Domino 就是主，The Year of the Lord， 英文就叫 The Year of the Lord， 就从主那一年开始计算啊。所以呢，那当然我们现在呢就晓，现在就晓得了。早期推算的时候呢，他们有大概有三四年的误差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但是最起码当初定这个主，我们都说主后多少年或者公元多少年，那不但是我们基督徒说主后，从主出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啊2000多年了。那甚至呢，不是基督徒、不信耶稣的，就把它称为什么公元，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更厉害了，对，就大家公认的了。啊，公认这一年为什么要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因为耶稣基督在那一年，我们纪念耶稣基督在那一年出生了。啊，就整个人类的历史呢，就方向就改变过来了。耶稣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耶稣他升天以前他就已经讲了他要再回来的，对，这个话也讲了接近2000年了，因为耶稣升天的时候大概是主后30多年的事情啊，也就快2000年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回来的时候呢已经是非常非常接近了，既然是非常非常接近的话呢，有些事情呢我们就用不着去争，用不着去抢了，反正这个事情很快就要过去的了，对不对啊？就好像说两个小孩抢个什么东西在打架，爸爸妈妈都回来了，你还在抢什么东西啊？赶紧啊，让给你啊！妈妈回来的看见我在做乖孩子，对不对？其实呢，有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就晓得，其实这个地上很多的事情很快就要过去的啊，所有一切有行止的都要过去的。那既然这些都要很快要过去的话，就没必要为这些事情来太多的烦恼、太多的操心、太多的争竞。我为什么要抢这个事情？没必要。这个抢过来很快，其实也就没有了，也就过去了。我宁可神给我的是永恒的啊，我宁可现在我让给你了，将来我从神那里得到神的赏赐。我从另外一个反的一个角度来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教会那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啊，他开餐馆的，他开餐馆的时候呢，他就从国内呢就招了几个就是厨师过来在餐馆里面工作，但是后来呢他的儿媳妇就跟那厨师呢就闹意见啊，因为那儿媳妇呢经常呢就是餐馆关门了，他还招了一大帮的朋友来 啊，然后呢就让厨师呢那几个厨师呢就给他做饭呐、啊、做菜呀、啊、怎么样，也不给他就是说额外有什么的工钱，他说反正你就是聘过来的，你就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啊。结果那几个厨师呢啊就有一次呢就不乐意了啊，结果他又招了一批客人一批朋友来了，他的餐馆的厨房已经洗干净了，什么都收拾好了，已经预备回家了，那哎你留下来继续给我们做饭菜啊。那几个厨师呢也是年轻小伙子，他们就不干了，我说都洗干净了要走了啊。结果那个弟兄的儿媳妇呢就对他几个厨师说，你不干你就以后就别干了啊。结果那几个厨师呢就不干就不干了，就放下就走了。走了真的第二天的时候你别来上班了啊。然后呢因为他们是拿这个工签的，现在说工作解雇了，解雇以后他们就要把他撵回去了，对不对啊。结果要撵回去的时候呢，税务局呢就抓着这几个厨师，哎你们还欠了这个税，你还没交税啊，欠了钱你要交了税才能走啊，不交税的话你就在这里待着，就在这个不晓得是在牢里面啊，在监狱里面，在哪，反正就把你关起，把你们几个人关起来。那几个年轻的厨师呢也有来教会的啊，就来向我求救了。他牧师啊，我们钱早就寄回家了，我们身上也没多少钱，现在而且呢当初跟老板说的时候，那老板也是个弟兄啊，跟老板说的时候呢在做厨师的呢很多时候都说的，老板说给你多少钱你就收多少钱的，那个税呢是老板另外再替你付的，一般在餐馆都是有这个规矩的。现在那个儿媳妇说不行，我这个不给他付税了，让他自己付啊，就跟税务局讲这个事情啊。结果呢就把我带到，我就去了税务局了，我就跟那些官员说了，我说你把这几个人扣下来，他们也没钱，我们还要养他，还要用政府的钱养他啊，倒不如你就放他走吧啊。不晓得是我的口才太好了怎么样啊，结果呢真的就没跟他们几个就要钱，就把他们放了。放了以后呢，结果呢两个月后，那个弟兄收了一封信，税务局的一封信啊。那税务局的那封信是怎么说，就是说啊，你有几个，就是你的有几个员工啊，他拿工签的还没有付税就走了，所以呢你们餐馆呢要负责赔偿这笔税，而且呢不但要这个税要餐馆要付，而且呢还要罚款，要罚多少钱啊。那个弟兄呢就把那封信给我看了，给我看了以后呢，我当时呢我就跟那个弟兄怎么说呢，我说感谢主啊。哎，有人说怎么被罚款了啊，怎么还感谢主啊。其实他收了那封信以后呢，那个弟兄收了那封信以后，他没必要给我看的，你知道吗？他是他餐馆里面的业务的事情，他没必要给我看的，但是他特意的给我看了，他就让我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发生了。我就跟他说感谢主。为什么感谢主呢？我说现在呢，你其实你做这个事情呢，你就解雇这几个厨师呢，你做的是，你是帮亲不帮理，是你的儿媳妇做错了，对不对？但是呢他就想，儿媳妇嘛以后一辈子还要对着的啊，几个员工嘛走了就走了，所以呢他就帮亲就不帮理了。结果呢现在呢神就来伸张公义了啊，结果呢就来给他罚了钱。本来那个税他就应该付的，说好就是应该付的啊，现在再加了罚钱。我就跟他说感谢主啊。为什么？我说现在罚你的只不过是今生的金钱的事情损失了，倘若神现在不罚你，到你见主面的时候，来到基督台前，神在跟你一件一件跟你清账的时候，那时候罚的就不是今生的这个金钱了，那个是在永恒里面的亏欠了，对不对？我说神，所以他也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呢他就特意给我看，他这个事情神给我了，神给我清了啊。其实有很多时候 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有没有这样一个态度，就是其实今生的事情呢都是短暂的，损失了就损失了，得着了也没有什么特别高兴的，损失了也不需要太过的忧愁，因为这些都是短暂的事情，因为主已经近了。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的话，那这些事情就更无所谓了，明白这个道理吗？那不但是这样，而且呢另外一个，主已经近了，就是说他其实就在我们，就在我们周围，神就在我们身边啊。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保罗在雅典跟雅典的人传道的时候，他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啊，他其实离我们个人不远的，他就在我们身边的，神就在我们身边啊。在这个旧约里面，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有这样一段话，这样说啊，他对当时就是先知马拉基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这样说，在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是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就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在讲话的时候，神就在旁边是听着的。那我上次来的时候跟大家讲到，就是说怎么去祷告，对不对？我告诉你，其实呢固然我们祷告是向神祷告，不但是祷告神在听，我们在聊天说闲话，神也在旁边在听啊。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里面呢，耶稣讲的，到那日呢，我们人所说的每一句闲话都要句句供出来的，要供出来。来到基督台前的时候，你说的闲话，他说就凭你的话定你为义，或是凭你的话定你有罪的。就是我们平常聊天的时候聊什么啊？聊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聊什么？东家长李家短的呢，还是我们所说的话呢都是能够造就人的话呢啊，是能够勉励能够鼓励人的话呢，能够帮助人的话呢，还是说啊，这个都是在挑人毛病挑人错的话呢？到那时候句句要供出来的。那当然啊，我们也可以不需要等到那一日才句句供出来啊。圣经里面等一下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呢啊，其实呢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面呢也有这样一段话，讲到领圣餐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先看一看的啊，哥林多前书先打开吧啊，反正等下领圣餐的我们就先看的那个，他就说了，保罗在劝弟兄姐妹的时候，他说你们在领这个圣餐的时候并不是在蒙福的时候啊，乃是招损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你在领圣餐的时候，你们中间还是在结党纷争、分门别类，对不对啊？他说你们要首先分辨啊，这是主的身体、主的血啊。要是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主的血的话，我们就吃喝自己的罪了。然后他跟着就讲了，他说因此呢，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以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但是三十一节里面就讲，但是我们若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那这里呢，其实这个分辨自己跟不至于受审，分辨跟受审呢，在希腊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就是说我们要是自己先审判了自己了，我们有些什么时候亏欠了弟兄姐妹的啊，说话也好，言语也好，行为也好，甚至态度也好，心思意念也好，我们是得罪了别人的，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啊，特别趁着这个圣餐的机会来到神面前，我们自己怎么样，自己来审判自己啊。这里中文是把它翻着分辨，但是原文就审判，我们自己审判自己了。我们要审判了自己，我们就自己在神面前认罪了，对不对？认了罪以后就怎么样，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赦免了就真的赦免了啊，不像我们有些时候，我说算了算了，这个事情就别提了啊。你说现在说别提了，结果呢不晓得哪一天呢又把前面说不别提的事情全的一件给你数出来。 啊，但神说别提了，就真的就不再提了，神就完全的就把它就涂抹了啊，就洗净了啊。所以呢，我们要是在神面前自己审判了自己，我们就不需要面对神来审判我们了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常常讲的，但是呢，当然也是不是真的实行呢，这个就很难说了啊。但是神是绝对是实行的，这个话是什么呢？就坦白从宽。我们要在神面前真的坦白的话啊，神你自己已经认罪了，好了，神就赦免你了。所以那个弟兄，我就刚才讲的那个弟兄，他就把那个信就给我看了，我那个事情处理了，就过了，神就不再提了啊。所以呢，我们就晓得，其实神就在我们身边的，我们甚至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神都纪念的，神都知道的。神都他在这个传道书啊12章14节里面讲啊，人所做的不论善恶大小事情，他都要审问的。那所以他在我们旁边，那他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啊。有些时候啊，我们受到就是说好像感觉到哎呀很委屈了啊，人家误会了，甚至人家有意的攻击了，不管是怎么样，我们晓得神是知道的，这些事情神是晓得的，我们可以把这一切能够告诉神，对不对？所以呢，保罗就在这里讲了，他说主已经近了，主就在我们旁边，而且他回来的时间呢已经很靠近了。有些时候很简单一个事情，我可能在这里以前很久以前吧，因为我记得我上次来以前呢，再上一次的可能就已经很多年前的啊，大概最起码有六七年前，可能都差不多。有些老的弟兄姐妹可能听说过，有些没听说过，有些就是神就听见的。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南美在宣教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是礼拜六的下午啊，师母呢就忽然就跟我说了，哎呀，今天很热，很想吃雪糕啊，他就想要吃雪糕。当时我们在南美宣教的时候呢啊，其实呢经济上呢其实很就是说也是很缺乏的啊，但是呢虽然说经济上缺乏呢，神还是顾念我们啊。他跟我说要吃雪糕，我就跟师母说没钱。那天下午我真的口袋里面连一分钱都没有，想吃雪糕，我说天气热想吃雪糕，我说耶稣说的，我就端杯凉水给你喝吧，我也有赏赐的，就来你先喝个凉水。结果呢那天就那天傍晚刚吃完饭就有一个弟兄就跑到我们家来，进来的第一句话就说了，牧师请你们去吃雪糕，去不去？我们在那5年他就来了一次，就是在那天傍晚的时候。我说我们下午师母才跟我说，我们都没有为这个事情祷告，神啊想吃雪糕给我一杯雪糕，我们都没有，我们就觉得这是个小事，吃不吃无所谓，对不对？也没必要跟神来祷告求这些事情。那神就怎么样？神就听见了，神就听着小这个小事，我就找个人来请你吃雪糕就是了啊。结果神就不晓得怎么就感动那个弟兄就跑来了，就请我们吃了雪糕。所以就是说主就在我们旁边的啊，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他都听见了，他都知道的。所以呢就是说你自己用不着跟人家在争这些事情啊。我这一次啊，就是来这个瀑布这里啊，礼拜五我来啊，然后呢今天下午走啊。这一次呢是我的就是说女儿女婿还有两个外孙女儿呢一起过来了，因为他们啊每年圣诞节呢都是啊，他们是在那个 Campus for Christ， 就是说 Power to Change 啊，在那个校园传道会侍奉的。啊，然后呢，他们每年呢，在这个时候呢，都有一个在多伦多有一个就是冬令会啊，所以他们作为这个同工的员工呢，他必须要来 啊，那么难得有一个周末，啊、他们也留下来了，我们就一起到，到这个Niagara就是到瀑布这边来，我忘了是前天晚上啊，就跟他聊，跟我女儿聊得很晚，啊，他就。就不晓得怎么就讲了他小的时候我就小的时候的事情了，什么什么样讲了，我们跟谁住在一块呀、啊？怎么样啊？他就讲的，他说哎呀，那个时候就有一家人跟我们住楼上楼下的啊，那家人呢，他那个就是那个丈夫吧啊，经常很容易就很生气的，很容易很多脾气，然后呢一大堆话讲啊。然后他说，每一次看见你跟他对话呢，他说他心里面都感觉的，就好像很好，很可笑的，怎么很可笑呢？他说他就好像非常非常的，就是暴躁，非常急。但你呢，就在那里静静的看着他，也不跟他辩，也不跟他吵。啊，他每次看见的，他心里面都感觉的，就是，就感觉这个图像好像很滑稽一样。我说我没有必要跟他吵，我跟他吵干什么？他对也好，错也好，我没有必要跟他吵，因为我们晓得，就是这里保罗在这里讲，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要让人晓得你这个谦让其实就平和的心，你没必要跟他吵。有些事情发生了，弟兄姐妹，就算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做了某些事情，我说我没必要跟他吵。甚至有些时候啊，有些弟兄姐妹就说了，哎呀，我很清楚神的就是神的旨意，神的带领就是要这样做，他们就偏偏不这样做。我说这就更不要更没必要跟他们吵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说既然神一定会这样做的话，最后还是要这样做的。他们就算不反对，不就算做其他事情，最后还是要这样做的。那我就没必要跟他吵了。我把我看见的，我告诉他们，他们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就算不接受吧，我就等着呢，最后还是回到这里来的。所以呢，我说没必要跟人，就是说好像很急躁很暴躁的争啊辩啊，我能讲的我讲完了，我就不再讲了。我说神在当中在做工的，而且有些时候不代表我的看法就一定是对的啊。因为有些时候呢，接下来呢就讲了，特别我先跳到最后那个话吧。他这里就讲了，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上次来跟你们大家讲过祷告的事情了，所以我今天呢就不再花太多时间讲怎么去祷告啊。特别提到的就是，第一，这里就讲到祷告祈求和感谢，你总是有一个感恩的心在当中的，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帖撒罗尼迦，或者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啊，常常喜乐，不住祷告，要凡事谢恩。为什么凡事谢恩？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晓得神在当中掌管的，对不对？罗马书第八章，保罗就说了，啊，是我们有些时候祷告都不晓得怎么去祷告，圣灵的用说不出的叹息来帮助我们来祷告，来带领我们祷告啊。然后呢？第二十七节里面就讲了，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呢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第二十八节里面讲，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存着个感恩的心的，不管这个事情最后是怎么发生，我总晓得神让这个事情这样发生的话，总是什么呀，总是叫我们有益处的，叫我们得好处的，总是好的。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神的意念是好的意念，绝对不是坏的意念。所以我这个事情向神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这个事情无论成了还是 没有成或者不能成，神都在当中来掌管。但是呢，在这里呢，上次我提过的，祷告的时候呢，你们要晓得，最起码自己知道要求什么。这里怎么说呢？看看啊，他说，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有些时候你自己都不晓得要什么，你这祷告呢，你就不晓得怎么去祷告了。那不晓得祷告呢，最后呢，神做事你都不晓得怎么去决定，怎么去选择。那你要的不一定是神要给你的，但是你最起码我知道我要什么。我知道我要什么以后呢，神就可以告诉我不给，或是说给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我连我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放在那儿我都不晓得这是不是给我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好像我上次来讲到我们恩福神学院我们要扩建，我很清楚的，我要的是4000多尺。我跟神祷告的时候，我很清楚我们的董事会主席当时提出来，我们需要一个1000多尺的。我说1000多尺是不够的啊，我们这个要扩建的话，我们本来就有1000多尺的，你买一个1000多尺的，就跟我们本来的一模一样。我说这个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既然要求的话，就要按照我们当时现在实际的需要来求。我们需要一个4000多尺的啊，结果当我们求这个4000多尺的时候啊，从这个其实就去年2018年的4月底，我跟弟兄姐妹提出来，请大家为我们祷告，我们需要一个4000多尺的地方。然后就在6月中的时候，就在我们恩福旁边就有4个连在一块的单位，每个单位1000多尺，加起来就4000多尺的单位就在卖了。那我就晓得这是神为我预备的了。我要是求的时候，我都不晓得我要什么，神旁边就是空着多少单位，你都不晓得是不是神要给你的。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啊，然后我地方出来了，我就跟神说了，我们现在要100多万啊。那我先把后果告诉你，这个地方已经买下来了，上次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们10月15号，就是今年的11月15号已经买下来了啊。那100多万里面，我们说的奉献有85万的啊，就是说在短短1年里面收到85万的奉献。然后呢，银行呢也贷款贷了81万给我们啊，所以呢我们是现在来讲的话是绝对是足够钱我们来做这些事情。但是我就看见整个事情神就在做了，我知道我在求什么，我要什么。那神不给吗？我也很清楚，对不对？我上次跟你们讲过的啊，95年徐武豪邀请我加入恩福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想加入恩福，我就跟神说了，要不要加入恩福？我是很想要加入的，倘若你给我的话，就让我下一次回国的时候凡事平顺；倘若你不给我的话，就让我下一次回国的时候就被公安抓起来。我很清楚我在祷告什么的，我也知道我要什么的。结果呢，我96年回去的时候呢，我既然祷告了，结果我就被公安抓起来了。我上次没讲过这个事情吗？在小组里面讲的哈，我在小组里面讲的，在崇拜里面没讲，因为我跟神祷告，我很清楚我要什么。然后呢，我神啊，你给我，就让我这一次回去培训3个礼拜，很平顺啊。倘若你不让我这个时候加入恩福的话，你让我回去就被公安抓起来啊。结果呢，我回去第二天就被公安抓起来了，然后我就被关了，就被软禁了3个礼拜。但是我就很清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所以呢，这里就讲了，把你所要的告诉神，到底我要什么。你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晓得，那事情发生了你都不晓得这个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最起码我知道我要什么，那事情发生了我就知道神不给或是神在给啊。然后呢，我被抓了以后， 啊，96年被抓了，那我就短期内我就不可能回国了，啊，因为有案底了，我的护照也被画，就有记号了，画了一记号了。但是呢，我是99年换新护照，就加拿大护照是5年一换嘛，我96年被抓了以后，啊，我到99年呢，我的这个旧护照就到期了，我就换新护照。我换了新护照以后，我就跟神祷告了，我又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有新护照了，不晓得还能回去不能回去。啊，不过啊，我跟神说，不过呢，我这次要回去的话呢，有点困难。为什么有点困难呢？啊，因为呢，啊，师母她在98年的时候呢，她捐了一个肾给她大姐，啊，所以呢，她本来有个工作的，我就要求她把那个工作给辞掉，啊，结果她辞掉工作呢，她不是在家里面休息，啊，她又去读书去了，还要交学费，啊，这个一入的话呢，啊，其实收入少了一份收入，然后师母又去读这个 master， 就她的辅导就那个时候开始读的，读下来的。啊，然后呢，我的儿子呢，99年也要上大学了，啊，所以我就跟神讲，我说要回去的话，我可能缺钱，但是你让我回去的话，很简单，你就为我这预备这个路费2000多块钱，就2000多块钱，我很清楚我要什么，我就跟神说了，你就为我预备这2000多块钱吧。结果呢，啊，就在5月的第二个礼拜，是礼拜一，我还记得是第二个礼拜一。徐武豪当时他负责这个就是恩福，他已经有3年没跟我联系过了，因为我被抓以后，他就不晓得，就认为我是untouchable 不能碰的人，他就没跟我联系了。忽然他打个电话给我呢，就跟我说，哎，苏牧师啊。你有3年都没回国了是吧？我说是啊，我说你也知道我上次回国发生什么事情了，为什么没回就是过去3年没有回国。他说你想不想再回去？我说想啊，不，我没钱。我就跟他说我想啊，没钱。他就说了，我不是问你有钱没钱，我是问你想不想。我说想啊，当然想啊。那你想就行了。因为恩福呢刚收到有一笔奉献是2500块钱的，是指定了一定要给一个传道人回国做培训用的，不能用在别的用途上面。啊，徐武豪就说了，我们这2500块钱收进来了，啊，已经到这年的这个不晓得，反正他的预算到那个时候要这笔钱一定要花的了，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有2500块钱放在这，但是我们这里没有人能。就是能走得开，所以我就想来问问你要不要去。我就跟他说了，这个太，我说你这个钱也留下来，别花掉，是我的哈。因为我祷告很清楚，神就给我，就是说，我就知道这就是神为我预备的了。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讲了，就是说，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我99年回去以后呢，然后徐武豪呢，每一年我都要经我，因为我都要经过多伦多，我那是在 Halifax 都要经过多伦多，每一年经过多伦多呢，徐武豪都一定问我同一个问题，要不要加入恩福？我每一年呢，我都有同样的回答，让我回去祷告，啊，然后呢，99年那一年呢，他问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让我回去祷告。他随即就说了，这次千万别祷告再被公安抓了，啊，要是你是新护照，你要是被公安抓了，你就5年回不去了，啊，你祷告别的事。那我就跟他说了，我不晓得要祷告什么别的事，我就晓得要祷告，就是这样的事情最明显嘛，啊，他说这样吧，你这次回去最后一趟是在云南。啊，那云南的弟兄姐妹呢，想要你多留一点时间，能够带你到这个苗寨里面去。因为呢，这次呢，你只有2个礼拜，你就在昆明那一带，啊，就没到苗寨，你就祷告吧。明年你要是能够去了云南，到了苗寨，你回来就加入恩福，行不行？我说可以啊，我可以这样祷告啊。啊，结果呢，我都安排好了。啊，到3月份的时候。 啊，就第二年的三月份他就打电话来了，他说孙牧师，你四月份要回国了是吧？我说是的。机票买了没买？我买了，回国的买了。那国内的买了没买？那我说国内的还没买，我打算回去以后才买。他行，你要是国内的没买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在国内跟国内在安徽的联系呢出了问题，有大半年联系不上了啊，你能不能去安徽看看到底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说可以啊，我说这是你们恩福的工作，你们怎么安排我就怎么顺服啊。结果呢，我临出发前一个月，徐武豪把我的整个行程给改了，我都跟云南的弟兄姐妹安排好了，这一整个月我在云南啊，你们替我安排我在云南的行程。结果呢，徐武豪把我改到安徽去了，然后我回到多伦多以后，他就又问我了，祷告了一年有结果没结果？我说有结果，不来。为什么？我说你忘了叫我祷告什么？他说我叫你祷告什么的？啊，我说你叫我祷告，我今年要是去了云南，到了苗寨，我回来就加入恩福。我是在临出发前一个月，你替我改行程的。他说我替你改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话？我说谦让的心嘛。我说这个事情我就放在神的手里面了，神要怎么带就怎么带了，我就怎么走了。我不会勉强，我一定要去云南。我说你们就这是你们恩福的施工，你怎么安排我怎么走。啊，结果呢，从这个1999年吧，一直到2006年，每一年他都问我同样的问题。我每一年祷告什么，神都给我的答案都很清楚，不行，不行，不行。啊，一直到2006年那一年的啊，神就很清楚了，今年可以了。但是呢，在这里呢，就说你总是要晓得你要祷告什么。当你晓得你在祷告什么的时候呢，你就晓得神给不给有没有。而且呢，有些时候呢，第七节里面还讲了，有些时候神给我们的东西呢，不一定就是我们心里面所想的那个样的。在这里就怎么说呢，他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心怀意念。什么叫出人意外的平安？倘若我求什么神就给什么的话，这个就完全在我意料之内，你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就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话呢，就表示什么？我求的东西跟神给的东西呢不太一样的。有些时候可能那个结果我很清楚，神很清楚告诉我要做什么事情，但是那个过程呢，有些时候呢是出乎意料之外。我举一个旧约的例子，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在罗马书也好，第四章，或者在希伯来书11章里面也好，当时候亚伯拉罕就凭着信心就要献以撒了。当时信里面是他是怎么想的，他自己是怎么想的，我们要是看看圣经怎么说的话呢，就知道了。当时他知道以撒一定会没事的，这个是肯定的，因为神指着以撒说你的后裔要从他而出的，现在以撒都还没结婚，还没小孩，怎么就把他献了？说以撒肯定是没事的。但是他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呢？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呢讲了，当时亚伯拉罕相信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是叫死人复活的，他就算把以撒献了，以撒死了，神还是让他能够从死里复活的。在这个17节里面，第四章17节里面讲，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的，使无变为有的神啊。然后在希伯来书11章里面呢讲的也是同样的话，希伯来书第11章也是从17节开始，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呢，就把以撒献上。那第19节就讲了，他为献上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他以为呢，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里呢得回他的儿子来了。那所以呢，他当时心里面想了，献就献吧，啊，我后果我是知道的，以撒肯定没事的。但是这个过程呢，他就想，可能神我就算把他杀了，神也叫他从死里复活，啊，但是 我们后来就知道神没有这样按照他的想象去做，神是怎么做？神就用了一只羊，对不对？扣在那个稠密的这个树丛当中，然后呢就对亚伯拉罕说，你用这个羊来代替你的儿子然后呢亚伯拉罕呢就称那个山呢叫什么？耶和华以勒。那其实你知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那里就是耶路撒冷那里就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就耶和华的山必有预备，耶和华以勒，耶和华的山必有预备，并不是单是讲物质上神会预备我们，更重要的是讲到神为全人类预备的这个救恩，就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要代替我们被献上。所以呢有些时候呢神所做的事情他我们可能都知道后果是怎么样，但是呢那个过程呢有很多时候呢可能是出人意料之外我礼拜五的晚上呢在令秋家里面也讲过有一次我回国的时候回去以前就已经告诉我里面不接待了，里面出了问题有公安抓得很严，怎么怎么样不能回去了但是我自己经过祷告透过神的话语，透过这个生命记第一章很清楚神要带我回去还那里呢还讲到神会为我找安营的地方神会用火柱云柱来带领我前面的脚步。那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我去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想可能我在路上就碰到有个基督徒，我从那时候从香港飞国内，可能坐我旁边可能就有个基督徒也说不定神就透过他给我安排，因为里面的人已经说好不跟我安排了，也不来机场来接我了，那个是90年代的时候。结果神所预备的完全超过我所想象的我回去的时候我旁边没有基督徒坐在我旁边那个不是基督徒，跟他聊天，他是个台湾那次去合肥，他到合肥大学去教化学的到了机场也没人接我结果第二天呢神就我就出去找，那天晚上住了宾馆，第二天我就出去找基督徒找我就有一个基督徒的这个联系的电话，我就去找电话找一个公用电话去找他结果呢我在路上呢东南西北我自己乱走的因为我第一次到合肥那次然后呢完全是从酒店下来看见红灯我就拐弯，看见绿灯我就直走，走着走着走了45分钟我就走到那个基督徒的家门口，然后呢我就有个电话我就打上去了，打上去他就接了以后他告诉我你住哪，我说我住在宾馆哪个宾馆然后他就告诉我怎么走到他家，我说他越讲我刚才的路全走过，讲完了以后他说你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左右才能来到吧，我说不需要我就在你楼下果然我放下电话就到他楼上，而且到了他家以后本来联系好要到机场接我那个弟兄他根本就不是住在合肥市的，他是在六安那边的，离合肥还有6个小时那个年代，他竟然在他家里面。神所带领的是什么呀？是出人意外的，我根本没想过会这样成就的，我只晓得这次我一定要去神会为我开路，但神到底具体怎么开路呢？我连想都不敢这样想。你想当时安徽有多少人，大概5000万人吧，安徽省有5000万人口，5000万人口他从安徽的一边就带到我们两个人同时在一个地方碰上面。那所以在这里呢就讲到保罗就说，所以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有些时候有阻滞有拦阻， 啊，其实有些时候呢，可能还是个好事。很多时候我就发现，有些时候呢，哎呀，这个事情怎么总是有这样多的困难给我拦着？我后来才发现，啊，事后啊，这个有些时候事后才发现，倘若当时没有拦着的话呢，可能已经出了大问题了，可能也会出一个什么大毛病。正是神把我拦了一下，话是说刚好那个时间，因为我错过某个事情，结果呢我去到的时候就碰上我应该碰到的那个人，啊，因为那个人根本他要是按照我的时间表，按照他时间表，我们是碰不上的，啊，但是神却用各样的方法在当中来掌管，在带领。所以呢，圣经里面保罗就对弟兄姐妹这样说，但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啊，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在凡事上能够去仰望依靠神？他就在我们旁边，他就在掌管着我们，引导我们每一步。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有没有我们自己有没有来亲近神？他愿意亲近我们，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来亲近他？一起来祷告。特别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实在是一位听祷告的神。你其实不单听我们祷告啊，其实我们心里面有些时候有声无声的呼喊，你都在旁边，你都听着，你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你都晓得我们心里面在想什么。我是感谢赞美你的啊，当我们愿意来寻求你，当我们愿意来顺从你的时候，你所安排的，你所计划的总是最美好的。啊，就让我们在生活里面有些时候遭遇某些的拦阻，某些的困难，也让我们晓得啊，其实这些都是要叫我们得益处，要叫我们能够真是行在你自己的旨意，行在你的时间表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走得太快，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会走偏了方向，但是你总透过各样的方法把我们再带回到这个正路上面来。啊，就求你让我们这是学习，好像圣经里面啊所提醒我们的，我能够靠主啊常常喜乐啊，好像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的，我们不单是常常喜乐，我们能够啊不住的祷告，能够凡事都能够谢恩，因为这实在是你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就恭敬的把众弟兄姐妹交上啊，在新的一年里面啊，求你在当中啊有清楚明确的带领，让我们也行在当中，能够数算你的恩典。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字，阿门。